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古语云，瘟疫有眼。无论是当年古罗马帝国因迫害基督徒而遭受的四大瘟疫，还是中世纪被称作上帝之鞭的横扫欧洲的黑死病，以及过去三年中肆虐全球的中共病毒疫情，瘟疫都展现出了超强的选择性。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法轮功学员李善莲的感受，以及他在这三年瘟疫中的所见所闻。善莲说，中国大陆三年的中共病毒疫情中，人们被中共的极端防疫政策折腾得苦不堪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三年疫情中，有四亿人惨死在中共病毒之下，特别是在去年中共最邪恶的总代表江泽民死后，中共邪党为这个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在全国各个角落不落地降半旗，让人们为这个十恶不赦的罪犯默哀之后，招致又一波的天成，大瘟疫横扫中国大陆。那时善莲所在的小县城顿时陷入一片哀愁之中，几乎家家庇护，一家一家的羊，大街上绝无仅有的安静，而医院却是人满为患，殡仪馆里浓烟冲天，听说外地的尸体也来到了本地排队等候，焚烧一具尸体的费用让人瞠目结舌，棺材铺里空前的繁忙，价格飞涨，也供不应求。善莲丈夫的高中同学及单位同事中就有十个老人去世，他们局长就失去两位老人。那两个月善莲和丈夫光随礼就2000多元。年前丈夫去看望他的舅母，谈到这波瘟疫时，舅母说他们村庄去年一冬就有20多人离世，往年最多也就死3-4个人。然而幸运的是，善莲的家人都因明白法轮大法的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已真心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因此瘟疫没有波及到他们。先说说善莲的姨妈吧。善莲的姨妈很善良，也是近80岁的人了，逢年过节善莲每次看望姨妈都会嘱咐她，将来有大瘟疫要淘汰坏人及中共党徒，经常诚心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好有福报，能得到大法师父的保佑， 善莲的姨妈总是郑重地点头答应。由于诚心相信大法，尽管已年近八旬，但是善莲的姨妈平安地度过了去年年底那波最猛烈的疫情。再来说说善莲的哥哥和侄子。善莲的哥哥今年70岁了，他很早就明白大法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善莲相信哥哥是位和大法有缘的人。善莲的妈妈曾告诉善莲，有一次善莲的哥哥去看望爸妈，晚上妈妈带着善莲的哥哥出去贴大法标语不干胶。当善莲的哥哥把标语贴好后，黑暗中大法标语放光了，哥哥很惊奇。后来又有一次，善莲的妈妈和善莲的哥哥又去贴大法标语，哥哥从妈妈手里抢着贴，哥哥知道这是在做最正最好的事，所以抢着干。善莲的哥哥人很善良，善莲每次见到他都叮嘱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以哥哥能在疫情中平安无事。善莲相信这是法轮大法的师父保护的结果。善莲的侄子也是明白大法真相的，他决定要跑运输的时候，先是把从善莲这儿请的真相护身符葫芦挂在车上，并经常敬念九字真言，而且几次躲过出车祸的危险。在去年年底这波瘟疫爆发的前后这段时间，善莲的侄子就在京城拉防疫物资。过年拜年时，善莲的侄子高兴地说，俺们不知道瘟疫是啥滋味，我和我爸爸都没事。此外，善莲的大伯哥大伯嫂两人也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因此在这波大瘟疫中也没有染疫。总之，在这三年的瘟疫中，善莲的亲人们都平安地走过来了，没有失去一位亲人，没有很大的损失。得益于善莲的亲人们都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并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了法轮大法的保护。为此，善莲发自内心替亲人们感谢慈悲伟大的法轮大法师父。善莲发自内心希望可贵善良的中国人不要再错过天赐的珍贵机缘，快快了解大法真相，早日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面目，顺应天象，远离中共邪党，不为中共邪党站台，及时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而得到大法的护佑，走出危难，走向平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
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一个在弥留之际仍牵挂着孩子、先生及亲人的女士，因为奇迹存活下来了。但她不止活下来，还因为这个奇迹活得发光发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曾经是一个无名热患者，体温一直是在37.3度到37.8度之间，而且我觉得我的脑袋里好像有一根筋，它就是疼的。我的头不动不晃不疼，一动一晃就疼。我走遍了省内的各大医院，都查不出发烧的原因。我睡觉时常常伴有一阵冷一阵热，冷时我盖多少被子都冷，热了我把被都掀掉了还热，这导致我根本无法入睡。中西医包括针灸治疗都没有太大的效果。我常年都离不开各种安神丸汤药来维持睡眠。祸不单行的是，我生孩子时，婆婆病重住院，妈妈也倒在了病床上，月子里的我也因高烧去了3次医院，所以我又落了个眼睛疼的月子病。我的眼睛疼起来又干又痒，又疼又闹心，而且又红又肿，不能看电视，不能看报纸，不能认真看东西，写字不能超过几分钟，更不能流眼泪等。而且从那时起，我不能正常睁眼睛了，只能眯着眼睛。1998年，41岁的我因为小产，身体更虚弱了，我也彻底失眠了，什么药都不管用，加上无名热导致的体虚无力，我又吃不下多少东西，身体弱得腿都有些站不稳，走路都要丈夫或孩子扶着，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我的精神都有点恍惚了。有一天�晚上，我吃了3片安眠药，躺在床上一点睡意都没有，我又吃了4片安眠药，这时我整个人像木头一样僵硬不能动弹，可心却还是明明白白的。我害怕了，我想这下我可没救了，接下来只有死路一条了。这时我想到了妈妈、丈夫和孩子。面对死亡，我怕了，我不想死，我求上天、神佛，如果能再给我一次生存的机会，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好好的待我身边所有的人。一种求生的愿望和难舍的心，我开始努力的吃东西喝水，可是不管是饭还是水，到我嘴里咽下去都很费劲。我意识到了，我身体中的器官都在下降了。我拿起笔和纸，准备写下我的感受和我心中的挂念。我打算写2份，一份给妈妈，一份给丈夫。我开始写遗书。可能因为长期失眠，我的手是颤抖的，笔尖随着我的手抖动，以至于 我一次只能写几句话。我把断断续续写好的两份遗书放到了一个笔记本里，告诉了孩子。我不敢告诉丈夫，怕他挺不住。孩子比较内向，我嘱咐他，妈妈要是走了，你千万不要想妈妈，你要是想妈妈，妈妈会更痛苦的。妈妈这些年就是因为有了你，为了你才与病魔抗争，活到了今天。如果没有你，可能妈妈早就没有勇气，没有信心活到今天了。孩子听了我的话，流着泪说，妈妈，我不想你，我就想妈妈去了一个最最美好的地方了。听了孩子这番话后，我不说话，不睁眼睛了，我开始闭目养神，想把自己这最后微薄的时间和力气留住，最后好多看孩子一眼。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朋友来看我，他给我讲了几个练法轮功祛病健身的例子，并坐在我身边给我读他带来的一本转法轮。我听着他读，听着听着，就感觉我和床好像被风吹着似的，慢慢的转动，很奇妙。再过一会儿，好像整个房子也在慢慢的转动，飘飘的。我有一种舒服感，我感觉到这个功能救我的命。我流泪了，我感觉有希望了。朋友除了拿来了一本转法轮，还有一套12盘的法轮功讲法录音带。他临走时把录音带放到了我家的小录音机里，把录音机放在了我的枕头旁，然后告诉我，静心听，不管白天晚上都听，你会好的。求生的心使我一秒钟也不敢停地听，真是太神了。我听着听着，觉得自己睡过去了一下，我能感觉出来，绝对不是休克，是那一瞬间我睡着了，是睡着了。这一瞬间像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我真的有救了。就这样，我天天听，我变得白天都能睡几阵，而且一天比一天睡的时间长，下半夜也能睡一会儿。等到十天以后，我几乎下半夜就能睡一个小时左右了。一个月后，我下半夜就能睡觉了，并且早晨能跟那位朋友到法轮功的练功点去练功了。等到两个月以后，我的睡眠竟达到了有生以来最佳状态，而且神奇的是，我20多年的无名热也消失了，体温正常了，10多年的月子病、眼睛疼也好了，我的眼睛也睁开了，我真的是像走进了神话里，有生以来真正的体验到了没病一身轻的滋味。我开始做起家务活，开始的时候丈夫不放心，怕我犯病不让我做，后来时间长了，丈夫看我真没犯病，才放心让我做。我干活的时候，丈夫还常常站在我身旁看着，脸上充满了笑意。 我病好了去上班，单位很震惊，很多人都来询问，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都很惊讶，有的直接跟我学练功，有几个人立刻和我一起看法轮功讲法录像。还有一位离婚后现在苦闷中不能自拔的同事也和我们一起看录像学练功了。我每天早晨到练功点上和大家一起练功，当时电视报纸等常常能看到法轮功晨练的场面和采访法轮功学员祛病健身的情况。1999年五六月份，包括七月份，就有几名警察骑着带斗的摩托车到练功点上和我们一起练功，听说是上边派下来了解法轮功的。有一天，一位警察对我说，这法轮功真厉害呀。警察用手拍着自己的后脖梗说，我这颈椎病练这么几天就好了。我听了也把我练功前后的变化讲给警察听，并提醒他把这些神奇的功效汇报给他们的上级领导，他不住地点头答应。然而在1999年7月20日的早晨，竟然发生了所有的法轮功辅导员全部被绑架抓捕的事件。我惊得目瞪口呆，面对空荡荡的练功点，我带着无限的不解压抑回到了家。我找出了我20多年来数不胜数的厚厚的病历，怀着对国家各级领导人的信任，来到了省委门前，想要说出自己曾经在弥留之际起死回生的亲身经历。可是盼来的却是警车、警察和像墙一样的大客车，将我们送到了区体育场，再由单位接回看管。到单位后，孩子来找我，处长就让我回家了。回家后，我觉得好像天都塌了一样，世道都变了。我不住地流泪，孩子也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们抱在了一起哭。丈夫在外地出差，听说此消息，也是连夜往回赶。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明白了修炼人首先必须从做好人做起，做事先考虑别人，用善去融化一切，不能以恶制恶。后来形势越变越紧，有一次区公安分局警察来我们单位找我，厂长处长怕我被他们抓走，没有让他们见我。有几位外厂的厂长也来看我，很担心我，因为我是负责进厂原材料、半成品的质量监察员，人们都认为做这项工作很有油水，而我练法轮功后，从做好人做起，不随波逐流，所以我从不收客户任何东西，而且处处为他们着想，从不为难他们。厂办主任还有其他人经常跟我说，客户和我们厂长谈话时常常夸赞我。一天，厂办主任告诉我，他去局里开会，局里负责迫害法轮功的领导要求各单位务必把所有练法轮功的全部转化，不准任何职工练法轮功，不转化一律上报。厂办主任说，人家祛病健身也不让，这不是不讲理吗？局领导听了当场拍桌子，要将厂办主任抓起来。事后厂办主任语气低沉地对我说，上边老有让你们脱离法轮功，不练法轮功的表让你们填写，我都没有让你填写， 都是我替你写的。常办主任还嘱咐我，你一定要好好练法轮功，千万别忘了，你的变化我是看着的，等我退休了，我跟你一起练，我们老子老妹的，到老的时候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不给孩子添麻烦，就是无价的了。有一天，一个车间材料员跟我说，他的一位记者朋友告诉他说，现在领导硬性规定，全部围绕法轮功报道，所以这记者每天都到各医院去找住院的患者，让患者冒充是练法轮功的，并且按照他们事先准备好的污蔑法轮功的台词接受采访。如果患者同意配合这样做的，就给报销所有的住院费用。后来，电台、电视台、报纸、刊物，几乎所有的宣传工具全都铺天盖地地对法轮功进行歪曲报道，栽赃陷害。我看了心都碎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一生中最崇拜的党竟变得如此荒唐无理，没有了一点人性，眼睁睁地把我们这些练法轮功祛病健身，只想做好人、做健康的人，推向政府的对立面，视为敌人。2001年大年三十前，单位一片恐慌，不时地传来警察协同街道来单位，当众绑架打法弟子。那天下班前，全场就剩下我一个没被绑架了。处长一直在我的办公室里，眼神里充满了恐怖和担忧。同事的一位比我小的女同事坐在我身边，紧紧地抱着我的胳膊。分厂的保卫处负责人也来了，厂长也不时地打来电话询问，空气都显得格外的紧张。下班分手的时候，处长还不放心地对我说，警察要去你家里抓你，让你写啥你就写啥，可千万别让他们抓走，别吃眼前亏啊。同办公室的同事和那位保卫处的负责人一直目送我很远。下班后，我直接去了丈夫的销售公司，我们一同去买过年的鞭炮。回家一进门，看到警察已经在我家等候了，当时孩子也在家。警察看到我之后，威胁着对我说，你想好了，是在家过年，还是上马三家教养院过年去？要想在家过年，就写个保证书，就两条，第一条，保证不去北京，过年期间不去，以后也不去。第二条，必须保证不练法轮功了，和法轮功决裂。然后警察又转话题，手指着孩子说，你说你儿子多好，你练的哪门子法轮功，你要再练下去，告诉你，你儿子将来大学都上不了了，你这不是把孩子毁了吗？孩子听到这里马上说，如果妈妈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上不上了大学，我不会怨妈妈。接着我也跟警察讲了我练法轮功前的身体状况和练法轮功后的变化，但警察还是一定要我写保证书，还说不写他就逮捕我，把我送马三家教养院去。警察说他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孩子听着急了，对警察说，你不能逮捕我妈，更不能把我妈送马三家教养院去，那里是坏人和犯人去的地方，我妈不是坏人，更不是犯人。另外，你知道不知道，马三家教养院将18名女大法弟子衣服扒光，投进男牢，被男犯人凌辱，已曝光全世界了。我不许你把我妈妈送到那种地方去。警察听到这里 直直地看着孩子，停顿了一会儿，他方才开口说：我不把你妈送到那地方去，不把你妈送到那地方去。然后他就开门向门外走去。八天后，也就是2001年的大年初七，中央新闻电视报道了震惊全国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我们大法师父早就讲过，自杀是有罪的，大法弟子因为修炼而获得重生，是多么珍惜这修炼的机缘啊，能去自杀吗？这不是愚弄人民吗？我原本是一个快死了的人，我害怕失去我的孩子、先生及亲人，是大法赐给我第二个生命，让我保住了一切，让我能以真善忍在家庭和单位做一个好人。现在面对这般对大法的歪曲污蔑，我怀着做人的良知，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走向了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我喊出了大法弟子的共同心声：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 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唐时期的一位贤臣陆贽的故事。陆贽字敬瑜，人称陆宣公，唐朝苏州嘉兴人。幼年时他就勤学又操守，18岁中进士，任翰林学士、宰相等职。他恪尽职守，以直言敢谏闻名于世，也因此屡遭贬谪。但他坚持为民请命，敢于矫正人君的过失，敢于揭露奸佞误国的罪恶，其论谏被称为经世有用之言，昭昭然于今时不朽。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山河破碎，战火纷飞。唐德宗继位后，靖元军哗变，德宗逃往奉天，军阀诸此率10万大军进行围攻，形势极其危急。陆贽上书奉天论述谦信之由状，对德宗的过失进行劝谏，认为应阶下从谏，当今急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现在最重要的是听从民众的心声，体察民众的心意，民众想要的，皇上要先去做，民众不喜欢的，皇上要先去除。还提出皇帝要远奸臣，亲近忠臣，要广开言路，以德修身，去除自私之心等数条措施。陆贽非常推崇唐太宗，尤其是对太宗从谏如流的风范特别赞赏，认为太宗有经纬天地之文，有抵定祸乱之武，有治理太平之功，而从谏改过为其首焉。而唐德宗却对纳谏一无所知，唐德宗言岁高居，很少降旨临问，以致出现了变乱将起，异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为太平可治的可悲局面。陆贽劝谏德宗要广咨访之路，开谏政之门，通忧郁之情，弘采拔之道，要召见群臣，备询祸乱之由，各使吉言得失，不能当耳目闭塞的孤家寡人，要广开言路，让群臣知无不言，各自阐述祸乱的原因，不能让自己成为什么都不知晓的孤家寡人。只有虚心接受，博采广纳各种意见，努力了解事实真相，才能汇总天下的才智，做出聪明的决断，顺从天下的人心，以实施正确的教令。皇上有了遵从天下民众之心意的愿望，就不敢有让天下人遵从自己的欲望。以求过为吉，以能改过为善，以德闻其过为明。在德宗出奔的途中，有献瓜果的人，德宗竟想授以士官的爵位给予这个人嘉奖。陆贽加以劝阻说，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轻用，指出如果滥施赏罚，爵以禽兽，赏以宠家，纲纪使坏矣。德宗在逃难途中，有大臣请求为皇帝加尊号，德宗很高兴，可陆贽认为尊号不仅不应该加，还应该罢黜原有的尊号，指出此乃人情向背之秋，陛下亦身自成立，收揽群心，痛自贬损，不可尽从莫意，重义美名，使德宗以改兴元年号而作罢。陆贽还建议德宗痛自隐咎，以感动人心，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并为他亲自起草了感动人心的罪己诏，奉天改元大赦制，特别宣布对那些诸此山右的胁从者，如能幡然悔悟，就既往不咎，对兵丁百姓实施赏功、减税、免征，并且宣布皇帝自己要节食省用，为全国做出简朴的表率。该诏书颁布后，前线将士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叛乱者纷纷倒戈，上表谢罪，唐氏转危为安，陆贽被人们称为旧时内相。德宗在奉天之危解除后不久， 感到私用不足，设立琼林大营两库，以储存四方贡物。录制对德宗不敦行节约的交涉之情加以鉴旨，上书奉天请罢琼林大营二库状，讲述了天子不应聚财，夫国家做事以公共为心者，人必乐而从之，以私奉为心者，人必而叛之。指出在奉天之围刚解除的情况下，此举还会引发新的祸乱。他赞扬了德宗出行的简约行为，力劝德宗见善思齐，改过成德，废止私库，散财于公，不要贪污敛财，而应以天下为公，说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为心，而不思其心。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撤了两库，将其中的贡物还给了国帑。贞元八年，河南、河北、江、淮、金、湘、陈、徐等40余州发生严重水灾，死亡20000多人，百姓流离失所。录制急急面呈德宗，要求朝廷立即赈灾，但德宗以闻所损殊少，既逆幽府，恐长奸妻，听说损失很少，立刻给予从幽抚恤的话，恐怕滋长了奸诈欺瞒之心，因而不肯赈恤。陆贽立即写了请前使臣宣抚诸道遭水州现状上奏，详细列举灾情，并写道：人君之道，当一心为民，虽居于九重深宫之中，忧虑的应是天下贫困百姓，如今水灾泛滥，延绵数十州，如怀疑谎报灾情，也应当遣使巡视核查，焉能置之不理。陆贽倡导仁政，强调人君治国在于明其德威，而治理之体则应先德后行。他主张约法省禁，反对密网严刑，认为法禁繁杂，苛条严峻，会使吏不堪命，人无聊生。要做到止色绝讹，就必须削去苛刻，勿于利人。他主张信赏必罚，反对轻爵谢刑，认为刑赏要先卑远而后贵近，刑罚要先贵近而后卑远。如果非功而获爵，则是轻爵；非罪而肆刑，则是谢刑。这是导致国家衰乱的重要原因。陆贽重视整顿刑狱，朝廷派大臣到各地检查工作，他提出把刑狱作为考核重点之一，检查文书案卷的内容，以考核听讼是否公正，检查监狱囚禁的营虚，以考核办案是否及时，要明辨是非，反对枉职不分，认为凡有举报都应该详细审查，弄清情实。此外，他在论罪量刑方面提出了据法原情，宽平执法，罪疑为轻，胁从不问，鼓励改过自新等主张。他为官清廉，从不收受任何馈赠。他的母亲去世，在3年的丁忧期间，各地藩镇纷纷赠送厚礼，数量达几百份，可他一份未收。平日与官员们交往，总是一尘不染，如水之清淡。德宗知道后对他说：请轻慎太过，诸道愧疑，一概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削之类，受亦无伤。意思是说他过于轻慎廉洁，可以不收受贵重物品，但接受些小礼物也是可以的。德宗此话却引出了陆贽2000多字的奏章，说明天子不该劝宰臣纳贿。陆贽说，公卿大臣之间的交往，难道一定要靠财物的赠送才能说关系好？如果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利于小者必害于大，贵道一开，辗转滋甚，鞭削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及，必及金币。进一步指出，伤风害理，莫甚于私，暴物残人，莫大于禄。他这篇义正辞严的宏论，使德宗无话可说。 裴炎龄是一个擅长阿谀奉迎、弄虚作假的小人，德宗却认为他善解人意，任其为户部尚书，掌握着国库的钱粮开支大权。裴炎龄结党营私，千方百计投皇帝所好，巧立名目，盘剥百姓，将利用各种手段敲薄取赢的钱藏在另一个库中，专供皇帝挥霍。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而陆贽却独身当之，上书论宣令除裴炎龄度支使状，论裴炎龄监督书，列举了裴炎龄诈伪乱邦的七大罪状，后多次上书参奏裴炎龄的罪行，因直谏被贬为中州别驾。陆贽谪居僻地，仍心念黎民，因当地气候恶劣，极易流行，遂编录《陆氏集验方》50卷，供人们治病使用。他先后向皇帝写了近百条奏书，体恤民生。他写了近万字的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6条，力劝德宗爱护百姓，轻徭薄赋，反对横征暴敛，认为上至君王，下至士人，其职责在于治于道和育于义，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 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